十二页，首次上第十二页，十二页的第二首歌，唱一首，
唱一首天上的歌，我们用喜乐的心情来唱。生命的河，
喜乐的河，澎湃流进我的心窝。生命的河，喜乐的河，澎湃流进我的心窝。愿主爱。
些诗歌能真正的打动大家的心，也打动牧道友的心，希望你们能够用安静的心来听刘兆英牧师给我们带来的福音信息，谢谢。
我们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承认若不是你来启示我们，我们人的智慧有限，我们人的理解有限，求主亲自来向我们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明白真道。主，求你与你的仆人同在，让他所讲的不是靠着自己有什么本领。主啊，你与他同在，你把话语赐给他，让听的人也能够听得明白，讲的人也能够讲得非常的清楚。求主与我们这两堂的聚会来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圣经，如果没有圣经的话，你可以跟隔壁的人一起共享圣经。没有睡好，要打盹的话，你可以站起来，可以站起来坐坐。如果你真的打盹的，你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我能够体会。我不知道你来到美国有没有去参观过一些大学，特别是私立的大学。我来到美国我记得我第一次来到美国的时候是1984年。1984年我到波士顿就有朋友带我到这个哈佛大学我说这一辈子没有听过哈佛大学嘛，至少能够在哈佛大学照个相也不错。所以我们有很多朋友从各地来的都要到哈佛大学去照个相，然后就说哎，这个我已经好像孙悟空已经到此一游了，是吧？所以在那边果然我们就照了相。以后又有好多机会到波士顿，我也带朋友去，也都到那里去照个相。但是你发现这个哈佛大学，这个是世界一流的大学，也是科学最顶尖的研究的重镇，但是这个大学里面非常重要的建筑物就是一个礼拜堂，一个礼拜堂在那。这是在东岸，你如果到西岸，你到斯坦福大学，你也会发现有这么一个现象。美国的这些私立大学，普林斯顿也好，耶鲁也好，这个哈佛也好，你到那里发现哎呦，就在这个斯坦福大学好像一个农庄如果你知道他的他们称这个地方叫做 farm 这是一个农庄，因为这个主人当初设计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农庄的样子非常的宽敞你就把车子停好，游客停好车子的地方，你一看就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礼拜堂，这么漂亮的一个礼拜堂。如果你去过罗马，你就发现这个礼拜堂原来是把罗马的一个礼拜堂圣保罗大教堂呢，把它 copy 过来。所以我到罗马的时候，我一直在圣保罗大教堂照相在这斯坦福大学我也照相发现这两个原来它的建筑的模式是从罗马的这个圣保罗大教堂把它拷贝过来， 一个这么顶尖的一个学府，他把这个信仰放在这个校园的最中心的地方，这个是我们一般受过科学洗礼的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想象。所以中国人为什么不容易信主呢？因为中国人在五四之前，我们称说这个五四之前的这一个年代呢，这个我们说我们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呢，这个叫做封建思想，封建思想再加上迷信，所以说造成中国啊国势不振。所以呢，就把这个封建思想，把这个迷信呢，通通把它扫到博物馆里面去。所以五四运动的时候提出德先生跟赛先生。什么叫做德先生呢？德先生叫 democracy 的第一个字，德啊 democracy 第一个字就是德。那么赛先生呢？ science 科学英文叫做 science， 那 science 翻成中文呢，当然翻作科学了，但是五四运动的时候呢，他们就翻作赛先生，表示我们中国最重要的，这个时候已经这个国家已经是被列强欺负到一个地步了，要求这个振作的时候，要求这个救国存亡之路在哪里呢？找到这两条路，一个叫做德先生，一个叫做赛先生。德先生就是这个民主能够救中国，这个赛先生就是说科学能够救中国。所以在中国的五四运动以来，这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我们就认为一定要寻找到一条路，民主跟科学。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就以为宗教当然就是属于封建的迷信的。我们现在既然是要提倡科学，那么就把宗教给摒弃了。所以许多国内来的朋友，有一次我去在一个朋友到他们来我们教会聚会，回去的时候没有车子，我就把他带他们回去。这个朋友他说：“刘牧师，他们就管我叫刘哥刘哥的，他们就说刘哥，我们来你们教会聚会，感觉上不错啊，不过我们是不可能信耶稣的，因为你也知道我们这个从小受的教育是无神的教育，我不可能信耶稣的。”我说：“哦，我能够理解你这个无神的教育使你这个科学的教育崇尚科学，崇尚进化论的这一个思想教育之下，你是很不容易信耶稣的。不过事隔不久，这一个人就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也就是在他人生当中有一个极大的转变，是他的观念，这个观念改变了。原来科学跟信仰不是冲突的，科学跟信仰不是冲突的。为什么不是冲突的呢？是因为这个科学呢，是科学是这个叫做 discovery， 就是说把这个是本来自然界所存在的东西，我们把它发现。我们说，哎，这个人真伟大，哎，爱迪生真伟大，他是一个发明家。什么叫做发明家？哦，他发明了电灯，本来世界上都没有电灯，所以他发明了电灯，所以他是一个发明家。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科学家，一个发明家。但是事实上是什么呢？是他发现的，不是他创造了。这个创造跟发明 跟发现这个是差距太大。我们说有这个原子能，或者是核子弹，我们说啊，这个人发明了原子弹，很厉害，是吧？其实不是，只是他发现了原子融合的理论，原子融合的技术，所以产生这个巨大的能量。这个不是，这个能量不是他发明的，这个能量不是他创造的，他只不过是在这一个大自然当中发现了这个事实。那所以我们要去，我们说研究科学，研究科学就是说我们研究这个大自然里面已经既有的事实，所以也研究到这个顶端，就是我们去研究到这个创造的主为什么是这样创造的，这个植物是为什么是这样分类的，这个创造有没有什么规则，我们把这个规则把它发现出来，这个发现者就成为我们所敬仰的科学家。其实他不是创造，他只是发现。所以科学跟信仰不应当是冲突的。那所以我们在谈这个福音信息的时候呢，我们先分别一下科学跟科学主义。科学跟科学主义是不一样的，科学精神跟科学主义。我们说信仰，这个信仰你要追求这个信仰，如果这个信仰呢是不合乎科学的精神的，我们称作是迷信。如果这个信仰，我们信的这个对象是上帝，这个上帝是不合乎理性的，违背理性，违背这个科学精神的，我们就称作这个你信的上帝可能信错了。所以信仰是合乎科学合乎理性，又要超乎理性，合乎理性又要超乎理性。就好像说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看见这个光呢，事实上你看到的光呢称作叫做可见光，对不对？可见光，但是你还有很多看不到的，是不是？你看到的光，这个可见光，你可能这个光的部分你只能看到这一个部分，这个部分你没有看到。声音也是这样子，你听到的声音呢是可听见的声音的，这个还有频率非常高的你听不到，频率非常低的你也听不到。不是说听不到，是已经刺激到你的耳膜了，但是你的耳膜的反应传到你的大脑的时候，你的感觉没有那么灵敏。有的人比较灵敏，有的人风吹草动他就知道，有的人风再怎么吹草怎么动他都没有感觉。所以我们说可能你知道的，你所说的理性是这个部分，理性的部分就是我们科学是可以实验的。所以你把这个水拿去实验，看看这个水干净不干净，你敢不敢喝啊？我看了一个报道说啊，在中国卖水很赚钱嘛，对不对？卖水是最赚钱的行业。结果呢，那个卖水的人呢，他自己都不敢喝他自己卖的水。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不知道他这个水，他到了一个地方，比如说这个是这个牌子的水啊，是吧？这个，但是他到了一个地方，他也拿到这个水，他这个是他自己的品牌，但是他要喝的时候，发现说，哎呦，这个难道是我真正的我自己做的吗？都是 Ralph， 我是 Ralph 的老板，但是我不敢喝 Ralph 的水，为什么？因为这可能是在四川哪一个 Ralph， 他也没有经过我授权他就做了，是吧？也有可能在河南哪个地方有一个 Ralph， 他也做了。所以我不敢喝这个水，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水拿来实验一下，重复实验，我们来知道这个水这个含蓄菌量多少。如果含菌量太高了，马上可能就违反了国家的这个法律，可能马上就被逮捕。这个是说我们 我们理性的部分是希望我们从事科学的人，我们希望我们相信什么都能够做实验，但是很困难的是有许多的东西没有办法做实验，比如说爱情没有办法做实验啊。当然你可以试试啊，骗他或者是怎么样，看他是不是真的爱你哈。比如说情人的眼泪，情人的眼泪跟你的眼泪分析起来啊，如果化学元素里面大概就是 H2O 加上什么，是不是加上盐吧，是吧？然后是不是眼泪是咸的？所以你分析了这个眼泪，分析了老半天，你没有办法证明这个眼泪里面所含的爱情的浓度有多少，没有办法。我们说科学是应当是可以重复的，但是许多的事情没有办法重复啊，没有像历史的发生的事情，你没有办法重复，没有不可能重复。那我们要做实验，当然是希望在这里实验也是这样的结果，到了中国实验也是这样的结果。但是实验这个事情呢，对自然科学来讲，有一些东西尚且做不到。那当然，比如说斯坦福大学或者是芝加哥大学，他们要做实验，要做这中子碰撞的这个实验的时候呢，那么他们就用很大很大的一个轨道。很大很大的一个轨道啊，那个轨道就是你开车子绕这个还绕一大圈，哦，他们带我是那个科学家带我去看这个，他们这个中子碰撞的轨道，哇，这么远的，这么大，这么大的一圈，整个比一个村子还要大，很多的实验，你只能够说你做不到那个实验，那你做不到的实验，你能够说？就不合乎科学吗？你只能够说，就我所知的这个范围里面，我希望我能够合乎理性，但是就我所不知道的范围里面，有许多是超乎理性的。比如说，有没有灵魂？人有没有灵魂？所以我们看见有许多人，他们说他们。在他们心脏停止了多少分钟，他们有这种灵界的经历啊。有一本书叫做《死亡九分钟》，这个在中国蛮畅销的，《死亡九分钟》啊。为什么蛮畅销的？因为死亡他这个人死亡九分钟，到底到哪里去了？他看见了什么？他听见了什么？他经历了些什么？那我们没有经历的人，我们这也没有办法做实验了。你能不能证明他的是真的吗？所以就有很多人写他们，比如说他们心脏动手术的时候，他们失去知觉的时候，那么这几分钟之内，这几个小时之内，他们在做什么？有的人的经历就是说，他们还看见他们的家人在哭看见医生在他的身体动手术，他远远的可以看得到类似这一类的经验，这个都是属于。灵界的经验，那么既然是灵界的经验呢，我们就发现许多东西呢，你不能够用理性来解释。我们说心有灵犀一点通，心有灵犀一点通，这个灵犀，心有灵犀这个东西，你很难去体会。或者说有一个母亲，她觉得心非常烦躁不安，她烦躁不安的不得了，所以她就跪下来祷告主啊，我想到我的孩子远远在哪里，你来保守他。就在那个烦躁不安的时刻，他的孩子在远处就发生车祸了，像这一种的，母亲跟孩子之间的这一个所谓的这种好像心连着心，这种感应没有办法用理性来解释，像这一类的东西，你没有办法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如果你来到乡下，你发现常常， 常常有人在路边，我就看过这样的情形，在乡村，他们就在这个竹林的旁边或者树林的旁边，在那边拜。为什么在那边拜呢？啊，因为特别是在这个中原农历7月15号左右，他们说这个叫做野鬼，要拜这个野鬼啊，孤魂野鬼。所以你如果不拜他呢，那么他呢很可能就来侵扰到你们的家庭。所以家里不平安啊，什么样的事情就拜这个孤魂野鬼。所以这个鬼魂的事情不是用科学能够解释。有一天你转收音机的时候，你知道你在转收音机的时候有一个叫做 AM 的，一个叫做 FM 的，是不是？你听收音机的时候，你开，大部分有时候听新闻台，有时候听到 AM 的新闻台啊。这个我们在洛杉矶听这个什么1300，就是 AM 的，就是 FM 还是 AM 1300？那你 FM 呢？FM 现在UIC 的电台叫什么？多少 FM 多少？就是1.5是吧？我们华人，如果你喜欢古典音乐的话，现在唯一的可以听的，本来1.5.1的，现在没有了哈。所以如果你拥有的一个收音机只有 AM 的功能，你怎么样都听不到这个，对不对？你的收音机只有 AM 的功能，你听不到 FM。 那当你听不到 FM 的时候，你不能够否认 FM 的存在，对不对？是吧？所以美国的太空人到了月球，他就把在月球上面朗诵诗篇第8篇啊，这朗诵诗篇，哇，这个穹苍何等的伟大，上帝的创造何等的奇妙啊，那把这个诗篇好像就放在这个月球上啊。那苏联的太空人也一样，他比美国的太空人早一步升到太空，对不对啊？太空竞赛的时候，苏联是跑在前面的啊，在1960年的时候是跑在前面的。所以他一上去的时候，他发现说，他传回来的消息说，我来到了太空呢，我转一转我的头，看不见上帝。所以上帝不存在，我来到太空转一转我的头，我看不见上帝，所以根本不存在上帝。所以你就发现说，这两个人解读都是科学家嘛，太空人都是科学家，对。这个太空人在那边歌颂上帝，这个太空人他们都上了太空了，这一个太空人说我看不见上帝。所以你知道有一种太空人，他就是用这一个要来听 FM， 用 AM 要来听 FM， 当然听不到。所以你现在还没有办法体会上帝，为什么呢？因为你心灵的这个tuning还没有tuning好，你可能听到一点点，但是杂音很多。我们听手机上，哎，听到没？你听到没？听不到。中国的手机特别清楚，我们在美国的手机很不清楚，是吧？一到山区就没了。中国，你到我在大沙漠的当中还照常在打手机，因为中国到处都是塔，都是这个发射台，可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吧。世界很多国家，你到了加拿大，那手机一下子离开城市，一下子稍微到市郊就没了。啊，你听见没？你听见没？听不见，杂音杂讯很多。中国没有这种事情，中国到处都听得到，很清楚很清楚。然后突然有一天，我在中国上了一个电梯，那他们就说本电梯已经经过什么中国移动还是怎么样，本电梯已经可以打手机了。这个电梯怎么样升到地下，怎么样上到天上，这个电梯里面手机都是畅通无阻的。我这两天要在这边打，有时候我在这边打手机都打不通了啊。为什么？你现在还没有感受到上帝的存在，你没有感受到上帝 上帝到底是怎么回事，你隐隐约约看见有一些讯息，当然你这个讯息很可能如果是以这个手机来讲，你可能这个讯息只有到这里而已了，所以你好像听到了又好像没听到，要一直等到你调好了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发现哎呀这么清楚了，所以信仰的经历可以用这来解释，因为你调的时候你可能调到 AM 你要听听不到，你要听 AM 但是你是调到 FM 你也听不到，所以心灵的要调到正确的频道你才能够听得到。所以我们基督徒呢是说我们做事情呢要合乎理性，要追求科学精神，不是现在在推行科学发展观吗，是吧，你如果常常去国内你就发现这个科学发展观现在是当道科学发展观，我们要合乎科学，但是呢许多东西呢又要超乎科学，那无神的教义呢就告诉你超乎科学的东西是没有的，那今天你来到了美国你发现超乎科学的东西太多了，而且到处都有，而且在哈佛大学在斯坦福大学在耶鲁大学你看见他们的礼拜堂，你来到他们的礼拜堂你就有一种感觉，你很想在那边跪下来祷告，你感觉到心灵的你需要一个心灵的宁静，你需要一个特别的能力来保护你来引导你来爱你关心你，而这个东西呢不是在科学的层次找到的，这个层次这个东西呢是在非这个超乎科学的领域里面，所以我常常带人到这些风景点，或者是到了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安奈罕这里迪士尼乐园旁边不是有这个水晶大教堂吗，我常常带人去参观这个水晶大教堂，它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观光景点啊，很漂亮的建筑，但是你到水晶大教堂你可别忘了它水晶大教堂旁边有一个祷告之塔，这个祷告塔非常的非常高非常的漂亮，里面有一个水晶很漂亮的水晶，然后他是在知道那个水晶是会动的啊，你一开门进去就发现这个水晶是这样一直在动，那个灯光非常的漂亮，然后带进去的人不管信主的没有信主的朋友哇，大家一进去赶快跪下来，哎呀祈求神啊，如果我们中国人说冥冥当中有这么一位主宰，冥冥当中哈，冥冥当中就是好像有又好像没有，说他没有嘛又有，说他有嘛又好像没有，这个冥冥当中的主宰，我们赶快跪下来祷告祈求他让我在美国能够向下扎根向上结果，能够在美国能够落脚，在美国能够找到一条出路啊，无论是学业无论是婚姻无论是身份啊，无论是前途，大家都跪下来，是那么样的虔诚跪下来，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他们是进到一个超乎科学超乎理性的一个领域里面，那么我们说上帝能够被你实验吗？不能被你实验，所以你要用实验这条路呢是解决不了的，如果上帝能够被你实验呢，那么上帝就比你小了，对不对，是不是？如果上帝能够被你实验，证明上帝的存在，证明上帝是什么样的成分，那么上帝就比你小了，因为上帝是在你的掌控之中，在你的实验室的仪器的掌控之中，这个上帝就比你小了，那你要去拜一个比你小的上帝干嘛？所以当我们说人定什么人定胜天的时候，当你说人定胜天的时候呢，代表说人呢大于天，人大于天， 那如果是人大于天，那你干嘛去拜天？如果上帝能够被你实验，那你干嘛去拜上帝？不需要拜上帝，就是上帝是不可能被你实验的。为什么上帝不可能被你实验呢？因为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说有三度空间嘛，三度空间，所以我们说三度空间里面有一个时间的因素，对不对？时间的因素，这时间的因素呢，就是说这个时间呢，对我们做实验的人呢，时间是一个有始有终的当中，我们在这里面做实验，但是在这个时间之前，在这个时间之后，我们的科学就失效了。而上帝呢，他说他是自由拥有的，上帝是自由拥有的，就是说在还没有时间之前他就已经有的存在。在这个时间的终结，我们做实验时间的终结之后，它还存在。所以你如果要实验上帝，你如果在这个时间跟空间，就是什么时候在哪里，对不对？什么时候在哪里？但是我问你说你从哪里来，你说我从上海来，那代表什么意思呢？你是何年何月何日而来，你从哪个城市来，这个时间跟空间的因素已经在这里面。所以我们是活在时间跟空间的里面，但是上帝呢是超乎时间又超乎空间，所以他是没办法做实验，你没有办法做实验，因为他是时间的创造者，他是时间的创造者，所以上帝你没有办法证明。那你没有办法证明并不代表他不存在，或者你没有办法证明的东西并不代表你就能够否定。比如说你说你不信上帝，那不信上帝另外不信上帝也是一种信仰，对不对？这个信仰，信仰 A 说我信上帝，信仰 B 说什么？我不信。所以你必须在这两个里面选择一个。那你不信上帝，你要证明，你要证明没有上帝。就好像那个太空人，他到了太空，他上。东张西望，他看不到上帝，所以他证明说没有上帝，但是你没有办法接受。所以这个信与不信呢，是已经超乎理论。全世界千百个科学家，顶尖的科学家是基督徒，但是也有另外可能数以万计的科学家不是基督徒，他们都是很顶尖的科学家。所以有很顶尖的科学家是基督徒，也有很顶尖的科学家他不是基督徒，那是代表什么？信不信耶稣，信不信这个信仰，跟你研究科学，跟你是不是头脑聪明的不得了，是不是逻辑清楚的不得了，没有关系。因为你是一个高等的科学家，你的领域是在这里，但是这个信仰的领域已经超过这个领域了。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们说是用理性，在这个领域我们说是用信心。那你说那我们总要能够从理性来接触嘛，所以我们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们要信主的时候，我们经过多少的挣扎，这个理性的问题要得到解决。其实这个在几世纪之前就已经有许多的哲学家，他们已经探讨这个问题。古时候的哲学家他已经探讨这个问题， 就是第一个他探讨到运动的问题，这个叫做 motion。 我们在物理学上有一个说动者恒动，静者恒静动，这个 motion 怎么来。所以信主的科学家就说，这个推动这宇宙万物动起来的这一个手就是上帝的手，这是 force， 这是来自上帝。所以他说上帝是什么？上帝是谁呢？上帝就是是本来静止的，他是第一个让他动起来的，这个就是上帝。第二个就是因果，我们说 事情都有一个原因嘛，都有一个起源嘛。我们说我是怎么来的，因为我父母亲把我生下来的，我父母亲怎么来的，他们的父母亲把他生下来的，所以一直追溯追溯追溯追溯到那第一个是怎么来的，那个第一个就是上帝。所以第一个因是所有的因果的这个第一因呢，就是上帝。那么第一因是，那你就问说那上帝从哪里来呢？我说对不起，他是自有拥有的，他如果从哪里来，他就比那个哪里还要小，对不对？他不能从哪里来，因为他就是自由拥有的。那你说不知道他从哪里来，那这个就叫迷信了。不，因为你不了解，你没有看到，你是人，你是生活在三度空间的里头，你不是神，所以你对最原始那个第一个因之上你是不了解的。那一个哲学家就说那个第一因就是上帝。第三了解，有一句话说，如果没有上帝，我们人就可以为所欲为，没有上帝人就可以为所欲为。或者说如果有上帝而上帝不是我，我也没有办法接受。如果有上帝而上帝不是我，我也没有办法接受。但是我们人的当中，我们发现有真善美，我们就说甚至还有人加上圣啊，真善美圣，就是那个至真、至善、至美、至圣，那个至善，大家知道在止于什么？止于至善。那么那个至善呢？那就是上帝了。所以在你的心中有一个真善美，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追求真善美。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真善美的一个尺度在那个地方，所以你在寻求至真、至善、至美，那个就是基督徒所说的上帝。但是当人的良心麻痹的时候，他会发现，比如说一个强盗他来抢东西的时候，哎，被逮捕了，他说我很有良心呢。警察就问他，你为什么有良心呢？你看你啊，把人家打的啊，人家受伤躺在医院里面，还抢了人家的钱，你说你还有良心？他说我没把他打死啊，我也只不过是抢他们这一户啊。也就是说他的良心好像那个温度计已经不起什么作用。我们当中有的人可能良心非常的敏感，有的人可能良心已经麻痹了，那跟你的从小的环境有关系，社会环境有关系。 就好像有一些人良心麻痹了，他卖假酒，他卖假酒也就罢了。所谓的假酒，我想如果这一瓶是一个假酒，我想说比如说你去卖这个 五粮液吧，你就去买了一罐五粮液来，然后加了一点水，这还是五粮液，你就把它卖了，我们说这是假酒，这是真酒，但是呢它的成分没有那么，他说是56度，但是事实上只有52度啊，这个骗骗也就罢了。不是，我喝了这个酒以后我死了，为什么呢？这人太没良心了，他根本是用工业用酒精还是用什么，他不是用五粮液来冲稀释它，而是他根本那个是毒酒。你说卖假酒也就罢了，他去卖毒酒，有没有良心啊？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就是良心已经麻痹到一个地步，就是死了。所以我们圣经里面形容人的罪是什么？就好像人死了。所以耶稣说要人要重生，为什么人要重生呢？就是因为人的灵魂死了，人的良心不起作用了，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断绝了，人对上帝呢听不进上帝的话，人拒绝上帝，人远离上帝，人根本心窍里面就没有上帝，这个时候呢，这个灵魂的功能在这个方面称作死了。所以耶稣说你要重生，重生的话呢就是再生一次。所以尼哥底母说，那人已经老了怎么还能够从妈妈的肚子里面生出来呢？人已经老了怎么能够从妈妈的肚子里面生出来呢？耶稣说那是圣灵的事情，圣灵在人的心中做这个重生的工作，风随着意识吹，你看见树叶在动啊，但是你不知道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重生也是这样子，你从理性判断不出来，但是这个人在他的心灵的内心深处，他的那个温度计经历了一个重生，他的良心经历了一个重生的过程。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追求真善美，那么真善美的源头就叫做上帝。设计有一头牛吃了青草，但是当它吃了青草以后，你挤出来的牛奶是白色的。那怎么产生白色的奶呢？它为什么产生它的牛？你知道那个牛油是什么颜色的 ？Butter 是黄色的。怎么人吃了牛奶以后，人喝了这个牛奶以后长出来的头发？我的头发怎么长出来的？黑色。这个我们就觉得非常的非常的稀奇。人这个地球如果稍微怎么样转的速度稍微怎么样，或者稍微倾斜怎么样，我们都没命了。所以这个行星的系统是那样的精密，我们会觉得说这个背后是有一个设计者，这个背后的设计者，这个设计者，我们就说这个背后的设计者就是上帝。毛毛虫将自己包在一个茧当中，你看过毛毛虫吗？对，或者知了，你也看过知了啊？就说这个蝴蝶的原虫叫做毛毛虫，这个毛毛虫将自己包在这个茧的当中。当它要变成蝴蝶的时候，或者是这个蚕，你发现这个蚕，你养这个蚕的时候，这个蚕要突破这个茧，
这个产检呢，中间有一个这个
一个人嘛，你去把它打开来，好像一个花生是吧？
这里嘛，
这个叫做蛹是吧？是蛹。
那么它什么时候？它是这个力量很，这个是很坚实的，不得了的。那个蚕丝的那个力量是非常的厉害的，是拉不断的，扯不断的。那么它是怎么样能够突破，能够出来？
请问，
这个蛾它是怎么样飞出来的？你发现这里破了一个洞嘛，对不对？那你如果它还没有飞出来之前，你那个剪刀把它一剪怎么样？它就完了，它就死了，对不对？它不会变成蛾。你养过吧？你养过有这个经验吗？没有啊，有一些没有啊。我们小时候都在养这个，那么就发现等不及嘛，等不及它飞出来嘛，就拿剪刀去剪着剪着就完了，没了。好，那你等等它出来了，你发现它这个有一个洞，对不对？那怎么出来的？它咬是吧？你觉得它是用咬的吗？那咬的它的牙齿要多厉害？这个不得了的东西，这个是可以做降落伞的，是吧？这个蚕丝是可以做降落伞的，这个是非常的厉害的一种纤维，是吧？你说把它咬，它把它咬破一个洞，请问它有没有力气？它的力气从哪里来？啊，你说它是用酸液啊，它嘴巴分泌一种酸，是吧？就把它侵蚀以后，它就出来了。请问？他分泌那种酸力会不会把自己也给？如果他能够把这个蚕茧都侵蚀了，他不会侵蚀到自己吗？他一下子他自己就完了，对不对？所以那个酸力不是很奥秘吗？那你说他是把它胀破的吗？他胀破了身上飞出来，
所以在这个精密的设计的背后，我们说在这个背后有一个设计师，这个设计师就叫做上帝。那这个只是我们从理性的来探讨，然后你去世界研究各地的宗教，你会发现有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现象，这些宗教都牵涉到什么？
牵涉到血，牵涉到献祭，
牵涉到这个献祭。那么我在民间看见他们在杀鸡要献祭，要拜拜的时候杀这个鸡，然后发现杀鸡的时候，他把那个鸡的翅膀怎么样？这个鸡的翅膀呢，必须放在火头上，要把它摆到火头上。你就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子？他说这个代表呢，这个代表洗手不干。这个代表洗手不干。那为什么要洗手不干呢？就是我们罪恶深重，我们罪恶深重，我们来到神明的面前，我们就要把这个鸡呢的手呢。这个可能已经脱臼了，不管反正硬把它掰到破了，代表我们对这个神明的一个虔诚的心。从今以后，弟子洗手不干了，这些坏事不做了。
这些许多的宗教，无论它怎么原始的部落，你去看见他们有这个献祭，甚至杀生，让这个血流出来，浇奠，把这个血浇奠。为什么要杀生？为什么要让这个血浇奠？就是让这个动物的生命呢，代替我的生命，能够献在神明的面前。所以这是一个，不仅中国这样，你到了非洲也这样，到了南美洲也这样，到世界各地去，你发现这种普遍的现象 他也不变的。所以人的心灵当中有一种亏欠，人的心灵当中在寻找他们心中的神，心中的上帝在哪。所以当人在寻找的时候呢，他发现呢，他有几种可能性。一个是他就相信了宇宙当中有这么一位神明，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拜他。另外一个是我就不相信，这宇宙就没有这个神明，人死如灯灭，所以这就变成无神主义。无神主义就是说我这个人做人呢，心安理得就好了，我这个人没有什么上帝，没有什么公平，没有什么审判的，世界上没有审判的，所以我呢既然没有审判呢，对我有利的我就去争取，甚至把人的头踩在地上，有必要的话我也会这么做。因为把人的头踩在地上呢，没有审判的话，没有什么良心不良心的问题，良心值几文钱呢？所以不需要良心，不需要有标准，不需要每个人更没有审判。所以这个是我们说现在国内在信仰，国内是一个信仰的真空，从文化大革命一直过来到现在，这个信仰的真空，当然有许多人是向前看啊，一切与金钱挂帅向前看。但是这个是中国的危机，中国的危机现在是说大家往向前看，所以现在看起来你回到北京回到上海，你就发现大楼不得了的大楼，他们来到洛杉矶说啊，你们这种乡下地方啊，很多人来到我们洛杉矶说啊，你们这种乡下地方，是他们以为美国应当就是曼哈顿，他们以为美国就是拉斯维加斯啊，说啊是这种地方，那我们不如回去吧，我们那里呢一切怎么样向前看，那里有信仰的真空。为什么会有一个信仰的真空？因为过去它有一个信仰的核心，这个信仰的核心叫做共产主义，这个信仰这是一个人世间的一个理想主义，它过去有这个理想，所以他追求这个理想，为这个主义来奉献来牺牲，所以我所谓的雷锋精神。但是等到有一天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的时候，甚至连这个苏联老大哥这个东欧的这个德国的柏林围墙都拆毁的时候，他发现哎呀，原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所以整个开始整个社会主义变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它不讲资本主义的时候，其实它是在用资本主义的好处，但是它又不愿意接受资本主义，只好说这是中国具有中国特色的这个社会主义。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产生了所谓的信仰危机。所以你知道现在在中国非常流行的叫做什么？于丹论，这个《论语》啊，于丹，于丹对不对？为什么会这么火红呢？因为没有入走，人的心灵没有入走，人心没有入走，所以现在要回到老子，要回到庄子，要回到《论语》里面去找中国自古以来的智慧，而这些智慧老早在文革的时代。在批孔批林的时代，老早就被扫到垃圾堆里面去了，现在等于是从垃圾堆里面再把它找回来。那中国产生一个信仰的危机，因为过去的有理想啊，过去大家过得好好的，现在突然经过这么一个西方这个资本主义社会侵入，好的没学习，学坏的学一大堆，对啊，所以这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这个土地呢，不但土地污染了，你知道西方国家许多的不好的工业，因为中国的人力便宜嘛，所以那些人家不要的工业都往中国去啊，盖工厂，结果老百姓呢得了很多的怪病啊，空气污染的严重，土地污染的严重， 我最近看到一个图片让我触目惊心，就是一个湖北的一个农民，他就在捞这个死鱼，捞这个死鱼，在他旁边全部都是死鱼，千千万万条的死鱼。你以为鱼很小吗？这么大的鱼，几千吨，几千吨的鱼，他整个人就被这个鱼包围了。我说这下可好了，这些鱼，中国老百姓很需要，这穷人家很需要吃这个鱼肉，发现这些鱼都不能吃，全部都浮起来，全部都死了，一夕之间死了几千万条。我说哇，怎么这么多鱼啊？怎么大地污染了，湖水污染了，滇池跟这个太湖是中国污染最严重的两个湖，已经这两个湖基本上已经死了，要去救这两个湖要花了钱数以亿计，救不了这两个湖，所以这是最严重的。中国跟这个西方啊，超英赶美是吧？现在是老早就已经超过英国了啊，现在是要超德，也要超过德国，要超过日本，很快的会超过德国，会超过日本，明年就会超过德国了，成为第三啊，世界第三，再超过日本就成为世界第二，有一天要跟美国面对面的。在这个超英赶美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土地污染，我们的人心呢，人心污染。你有没有去过旅游的地方？我到中国常常去旅游的地方，旁边有一个广东人跟我讲：“刘先生，旅游不就这么一回事吗？待宰啊！我们到处就被人宰啊！”这个广东人比较有钱嘛，他们到哪里去旅游都被宰嘛，培养来了。我来到这个地方，心里非常的难过。要照相，我太太看见这个少数民族的孩子很可爱，又抱着一只小动物，这么可爱，一只小羊还是什么，他们都穿着非常漂亮的，就要跟他们照相。我就问照相要多少钱呢？没有免费的，对不对？就是要钱，照相就要钱嘛，人家陪你照相啊。钱多少钱？10块钱，那10块钱，真的10块啊！现在被骗太多次了，所以跟他联名，真的10块啊，不会再加价啊，一定是10块，10块。哇，孩子都来了，说这些通通加起来，我们照完相就是给你10块钱，就解决一切的问题，对不对？没问题，10块，不会多拿你一分钱。啊，我太太跟另外一个姐妹就照相了。照完相，然后10块，旁边就有孩子来，照相的里面也有孩子来，阿姨，他们不会给我钱的，啊，要10块钱都是他们的，他们不会给我钱的，你给我5块吧。那大人说，他们不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并没有他们跟你照相，他们自己跑来跟你照相的，那是你的事。小小的心灵，那个幼小的心灵已经污染了，对不对？一切向前看，跟你照个相，讲好是10块钱，你应当分给他2块嘛，分给他每一个人分1块钱2块钱，就打发他们走了。不，你游客还得，那你不给他钱怎么样？抱住你的大腿呢？我们要上车了，抱住你的大腿呢，那怎么办呢？游客嘛，给了。我到一个地方，我太太看见有骆驼在那里，哎，我们这个没有骑过骆驼呢，哎呀，骑骑骆驼多好啊！问多少钱？10块。我说多少10块啊？你要坐一整天也10块，啊，世界上这么便宜的呢？我就怀疑这可能有骗局呢，坐一整天呢，1个小时也10块，2个小时也10块，3个小时也10块。他说是的，不骗你的， 十块就是十块，有没有上榜？哎呀，就上吧，我们三个人呢，四个人就上了。
好的，
骑到山头，很高兴了，因为在别的地方五十块呢，这是十块，太便宜了。上去，照相，然后我太太就说：“那我们还再上去，再上去啊。”他说：“如果再上去呢，那要200块。”
啊？
他说：“不是说整台你整台也都十块。”他说：“你们走到这里呢，就是每100公尺吧，就是50块钱，70块还是50块？那你们现在已经到这山口了，已经你们每一个人都要120了。那再上去的话200。”我说：“你不是说坐10个钟头、8个钟头、2个钟头都是10块？”他说：“你骆驼不动。”骆驼都不动，10块。你痛苦吧？我跟我太太，跟我的朋友，然后加上那个司机，他们围过来了，孙子的人围过来了。你给不给？人心的败坏。我就说你凭着良心讲，我要该给你多少钱我就给你多少钱，你这样子骗我，我没办法给。以前我就会当场讲，打电话给李鹏总理吧，来，那是1992年的时候，李鹏总理，我跟李鹏总理讲话。这一次我跟他们讲，我说你们信奉的是什么？你们信奉的不是阿拉？阿拉告诉你们这样子，对待我这个远远来的游客，你要给我50块，要我50块，要我100块，我甘心情愿的，我愿意给你。你们也赚起来不容易，但是你们今天骗我们，你们1天5次向着卖家祷告。是不是？你们的阿拉告诉你们这样吗？你们阿拉不是公义的神吗？最后他们的长老出面了，那你说你要多少？你要给多少？解决我一个问题有什么用呢？后面还游客一直排队着呢，一团一团的来了嘛。圣经里面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知道呢？我们自己的内心败坏，别人都不知道呢。我们可以穿着很光明堂皇，我们礼拜天可以到礼拜堂，但是我们私底下干什么事情，谁知道呢？所以耶稣说，你必须重生，你必须重生，你的心灵，你的整个人生要重生。所以在这个中国一个信仰的真空的里面，中国人现在在寻找老庄里面有没有好东西，论语里面有没有好东西，孔子孟子好东西到哪里去了？因为我们中国需要这些东西，如果中国没有这些东西，中国再赚再多的钱，中国完了。最近不是一个药监局的局长死刑了吗？是吧？死刑，说没有判这么快的，怎么一下子这个人死了？很久没有这么快的，所以判一个人死刑，在美国判一个人死刑，可能要搞10几年、20年了，还没有死呢，是吧？上诉又上诉，你不上诉，还别人帮你上诉呢。今天这个姓郑的，这个姓郑的这一个，才几月的时候判的？5月判的，现在7月就死了，7月10号死了。他的手下一个判死缓的，2年死缓，2年以后执行。为什么？因为那些假药、错药他都批了。 假药错药他也批啊，为什么？贤惠嘛。所以我们你看新浪网吧，对不对？你每天上看新浪网，你看到的都是哪个贪官又怎么样的，差不多每一天的，你回去做一个统计看看，你每一天的都是这样的。哎，新浪网是国家还允许他的，国家允许他登的呀，那国家不允许登的还有多少，是吧？人国家允许登的都这个样子了，那国家不允许登的那你怎么办？所以这个好好的国家，你不改革开放也好，你改革开放，现在一切向前看，一切污染了，然后现在变成这个样子，然后大家吃东西不敢吃，什么粉丝也不敢吃了，啊，什么酒也不敢喝了，啊，茶叶也不敢吃了，什么东西都不敢吃了，在中国人家说这个很好，这个很好。不敢吃了。现在我们在南郊的市场，去市场，我们在餐厅吃饭的时候，我带着一个客人去餐厅吃饭，这个鱼哪里来的？啊，这个鱼是我们加州养的，啊，没问题，可别中国来的。为什么？放了许多不该放的，孔雀绿之类的东西，是吧？致癌物质，你在养鱼的时候放了致癌物质。其实在洛杉矶，我很多时候鲜鱼活鱼我也不太敢吃，为什么？因为我有个弟兄，他就是在送鱼的，他那时候没有身份，他干那个苦工。我说你干的是苦工，怎么？他说我们到 Riverside 养鱼池，把鱼运到洛杉矶卖给这些大市场，在上路的时候都放了药，如果不放药，这个鱼可能半途就死了多少。他必须放药，然后保持它冷静，对不对？这个鱼要冷静，然后送到到了超级市场的时候，这个鱼还活的，啊，活泼蹦跳的。因为顾客都要，如果那个饭奄奄一息的，顾客都是不要，对不对？你买螃蟹的时候一定要很贵，那个螃蟹没有什么力气的，你吃你买都不会买，对不对？那很可能那个没有力气的那一家店呢，可能是你应该去买的，那个活泼蹦跳的那一家店可能你不该去买。为什么？这家店可能没放药，所以他呢就没力气。这家店放药放很多，所以他力气很够。当然我没有问那个弟兄说他们放的药是加州政府许可的吗？卫生局检验过的吗？我没有问他。但是我觉得哎呀，那吃的不平安了，活活蹦跳，生猛海鲜嘛，越生猛吃的越害怕。我们人心为了赚钱已经不择手段，我们为了赚钱可能可以把人踩在地上，把人踩在地上。我们需要主让我们经历一个重生，这个重生就是说你本来的生命是毛毛虫的生命，经过这个破茧而出，你的生命变成一个，从这个生命呢，一个变成一个蝴蝶，是这个生命的奥秘，你没有办法理解，你怎么会改变？怎么会改变的这么多？这个重生到底是怎么回事？理性没有办法解决。但是当你诚心的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我的心内心是败坏的。那个腰间局的那个人死了，他只不过是千千万万贪官里面最倒霉的一个人，他死了。如果我在他的位置，我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主啊，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你的拯救。那个牵骆驼的那个少数民族，他赚我这个钱， 我如果我是在他的位置，这些游客来不宰白不宰，一个一个宰，一批一批的宰。我没有比他们圣洁，我没有比他们好到哪里去，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可能我宰的比他们还厉害，可能我还雇了黑社会在旁边呢。他们游客敢吭一声，像刘牧师在那边吭一声，什么阿拉伯阿拉的宰。我没有比他们更圣洁。如果我有孩子，也把他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他只要十块五块，我可能要二十块三十块。我做得比他们还厉害，我比他们聪明，我比他们狠。像昨天那个李弟兄说，中国提倡什么狼的文化，企业狼的文化。他说我们进去，我们是羔羊的文化。羔羊是什么？待宰的羔羊。所以你要从狼的文化，
这是羊的羔羊。
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怎么样？无声，不出声。人家宰你就宰了，不出声。羊被牵到宰杀之地，连吭一声不吭一声。因他所流的血就洗净了我们的罪恶，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就得了医治。这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就是跟着耶稣基督这条路在走。信耶稣是什么？信耶稣就是要跟随耶稣一生一世走耶稣的道路，让耶稣基督来重生我们，让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内心一切的污秽。我们甘心情愿的来走这一条路。当中国各企业正在追求这个狼图腾的文化的时候，却有一群基督徒默默的在那边甘愿吃亏，甘愿贫穷，甘愿让人瞧不起，追求一个叫做羔羊的文化。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在中国正在寻找这个信仰的危机，如何有一个出路？有的从教育着手，有的从教育，有的从美术，有的从各方面来着手，有的从我们的老祖宗那些智慧，人生的智慧来着手。主啊，因为知道人的空虚，人的败坏，人需要拯救。主，求你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说主啊，如果宇宙万物当中，冥冥当中有一位主宰，求你让我能够认识这一位主宰。如果人生当中还有至善、至真、至美的上帝，我愿意来追随他。当人觉得人生空虚，人生没有目标，没有上帝的时候，主啊，求你让我们这一群人说，宇宙万物的主宰，你创造我们，你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美妙的计划。我们人生不是死了就算了，我们人生有重要的使命和目标。主啊，求你来指引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求你继续带领我们今天下午对福音能够更进一步来认识，从圣经里面怎么样来认识这个福音的真谛。求主赐给我们好的精神，赐给我们一个能够领悟的心。求主也让讲的人能够讲得清楚，听的人能够听得明白。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下午是几点钟？